小毛子揭穿了黄四村的投毒阴谋，又巧用诡辩说服了中三郎香堂的人。杨启龙决定暂缓动手，以逼着吴应熊自投罗网，将来也有个向吴三桂讨价还价的条件。这么一来，北京城似乎又恢复了平静，朝廷的注意力转向了云南。按照时间计算呢，吴三桂应该接到撤藩的圣旨了，他能不能遵旨办事呢？重阳已过，秋风萧瑟，此刻云贵总督甘文坤正在五华山的王府里陪着吴三桂看戏呢。这唱戏的是吴三桂府里养的戏班子，唱念作打还都很有点真功夫呢。可是此时此刻，甘文坤却一点也坐不住，因为他已经和云南巡抚朱国志商量好了，说今天晚上要见面，有重要的事儿商量。朱国志虽然没明说，他也知道准是熊次旅有密函来了，极有可能与对面坐的这位王爷有关，所以他就想早点脱身去见朱国志。这甘文坤今年40多岁了，在总督里面那算是很年轻的了，白净方脸，下巴微微有点上翘，显得有点倔强。也许康熙就是看中了他这一点，才派他来当这个云贵总督的。按照康熙临别时交代的方略，甘文坤一来云南就抱定了己的宗旨。他和朱国志合着给吴三桂出难题，千方百计的叫吴三桂的日子过得不舒服不痛快，好萌生走的念头。但是说来也怪，这个吴三桂好像很有涵养，他偏偏不生气，对甘文坤的憨倔不但不恼不怒，而且还常常把他称颂一番。而对朱国志呢，却是逢人就骂，骂朱国志卑鄙无耻，白吃朝廷的俸禄。这一捧一骂之间，倒把甘文坤摆到了朱国志的对立面去了。朱国志倒没说什么，可是甘文坤自己觉得不好意思啊，就改己为两下相安，不再找事了。可是这也不行，你不找他，他找你。去年6月，吴三桂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获悉，说苗民点火烧了县衙门，命甘文坤率军前去征剿。这时候啊，正是梅雨季节，瘴气正浓，没走出300里地，陆营兵就病倒了1/3。甘文坤无奈，只好呈报请援。吴三桂对他是严厉斥责了一顿，命他返回。刚刚走到大理，王命又到，命他把原来的队伍留下，另外带上2营官兵去西藏边境平叛。还没等走到地方呢，还又说敌人已经逃遁，让他全军返回。好家伙，这左一个令右一个令的，足足折腾了半年，甘文坤连一个贼的影子都没看见，自己却被累倒了。到这时候，甘文坤才知道，这个满脸堆笑的老头子不是好惹的，所以他就不再也不敢招惹吴三桂了。此刻他身在王府，心却早已跑到了朱国志的巡抚衙门，台上的戏唱得再好他也听不下去，实在坐不住了，便起身向吴三桂告辞说，王爷近日领略了王府的新戏班子，真是饱了眼福啊。不过朱国志那里正给吴举讲学，这原本是我的差事，去晚了已经不公了，不去那就更不好了。吴三桂笑着挽留他，哎呀，忙什么，这戏正唱到妙处， 就算晚一会儿，有什么了不起的呢？我已经让下边预备了酒饭。谢王爷，下官心领了，改日再登门谢罪吧。哎，这话太客气了。好吧好吧，既然你有公务在身，我老头子也不能硬留客呀。来人，送甘大人。甘文坤刚一出门，一个教尉悄悄地走过来了，他在吴三桂的耳边如此这番说了几句，递过一封书信。吴三桂拆开一看，脸上马上阴沉下来了，他不耐烦地挥了挥手，行了行了，别唱了别唱了，你们都下去。这些戏子们正唱到热闹的地方呢，突然王爷不让唱了，一愣神儿，都赶紧下去了。吴三桂把夏国相、胡国柱、吴应麒等人都叫到跟前，跟你们说，应雄来信了，说皇上已经批下了我的撤藩奏折了。一言既出，众人是个个惊得目瞪口呆，脸色灰白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谁也不知说什么好了。吴三桂心中烦躁，想起去年冬天病死的刘玄初，心说可惜啊，他死了，他要是在，何至于会出现这种局面呢？就冲着众人恶声恶气的说，怎么，你们都是死人吗？怎么都不说话？这刘玄初死了之后啊，在吴三桂身边的头号谋士就是夏国相了。他见吴三桂发了火，急忙站起身来安慰他。王爷不要着急，既然朝廷决心撤藩，把我们逼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，王爷一身寄于天下之祸福啊，更要珍重贵体，咱们慢慢的想个办法才好应付这局面呐。其实啊，这一群人里当中啊，并不是每个人都害怕这个消息，有的人还高兴呢。谁呀？他就是吴三桂的侄子吴应麒。他很清楚，吴三桂的长子吴应雄被扣在北京当人质，只要云南这边一动手，吴应雄在那边是必死无疑。吴三桂如今已经是这把子年纪了，就算是打下了江山，他也做不成。这龙位呀，嗨，到头来准是落在自己头上。所以夏国相的话刚一落音，他就接上话茬了。嗨，有什么商量的，干吧，咱们云南山川险要，财富充足，又拥有数十万大军，正是开创千古帝业的好机会，万万不可错过呀。随同吴应麒从陕西赶来的副都统高大杰马上也随声附和，对对对，世子说的是一点不错，小皇帝手下哪有人敢和老王爷对敌呀？嗨，那个最能打仗的鳌拜被圈禁了，鄂必龙老的连自己都顾不了了，索额图入关的时候还是个娃娃，30年不经战阵，他懂得什么是打仗啊？可王爷这里就不同了，兵多将广，勇士如云，咱们只要动手就会天下响应，陕西的马耀子王辅臣也会干起来的。嗨，就算是他不干，只要能守中立，对我们也有好处啊。你们说的都对，只是用什么名义起誓呢？要名正言顺，才能堂堂正正，师出有名啊。夏国相见吴三桂说出这番话来，知道他已经是决心动手了，接过话茬说，开始的时候不能打出王爷的旗号，咱们就说是为了恢复大明王朝，把朱三太子推到前边，等起事之后再选择时机自立为帝。 那么又怎么打发康熙派来的钦差呢？王爷，钦差的事儿好办，咱们等他来了，一不怠慢，二不得罪，和他们须臾周旋，就说要处理撤藩的后事，给他慢慢的拖着，暗地里加紧调兵调粮，布置防务，再派人去联络王辅臣和耿尚二藩，还有孙延龄和西藏喇嘛缅甸王，要闹啊就一起闹腾起来。到那时，小小的钦差就是我们祭旗起事的刀下鬼了。嗯，好，夏国相有你的，此事万分机密，千万不能走漏一点消息，就由你主持吧。甘文坤、朱国志这两个小子也要做好准备收拾他们，先派些兵去把他们给看好喽，千万不能让他们跑掉。是，王爷放心，跑不了他们。就在吴三桂和手下人密议举事的时候，云南巡抚的牵押房里，巡抚朱国志和云贵总督甘文坤也正在紧张地商议着，桌上有酒有菜，他们却谁也没心去动。刚才朱国志把熊次旅来信的内容告诉了甘文坤，信中倒没什么其他的事，只是通知他们朝廷撤藩的诏旨已经颁布，钦差也已经出发，不久即可到达云南，让他们做好准备。朱国志见甘文坤一直沉吟不语，就催促他说，甘兄，熊大人信中所说的准备二字是大有文章啊，如果吴三桂听了皇命顺利撤藩，我们要做好接交云南事务的准备，他要是不听旨意，或者是软抗，或者是闹事，我们还要做好应变的准备。你总督云贵两省的军务，千斤重担都在你的身上呢，兄弟想听听老兄你的高见呐。哎，我有多大能耐你还不知道吗？空架子总督罢了，不怕你老兄笑话，连我从原任带来的亲随哥什哈都叫人家用银子收买过去了，想起来真是可叹呐。皇上叫我来绊住吴三桂的腿，却不料弄到这种地步，这叫办的什么差呀？朱国志听他说的凄楚，也觉得有些伤感，端着酒杯看看窗外。唉，甘兄，我们只有尽力而为了，就看天意如何了。吴三桂的儿子扣在北京，我想或许他会投鼠忌器，不至于生变，只要一年内没事，你我平安的等到平西王离境，这儿的事儿就好办了。兄弟手中虽然没有兵权，自信百姓还是听我的话的。甘文坤一听摆了摆手，不不不不不，国志兄你太老实了，据兄弟所知，平西王在大理的驻军正星夜兼程往云南赶呢，事变已经迫在眉睫，我们想要阻挡安抚都已经是不可能的事儿了。据兄弟看，你应该趁他还没布置妥当立刻进京述职，不然旨意一到再走就有罪了。兄弟管着军务，是片刻不得擅自离境的。哎，那怎么行啊？吾兄有所不知啊，几步走吴三桂，我是一步也不能离开云南的，这也是皇上的特旨。足下既是云贵总督，在云南可以，那到贵州也行啊。我看倒不如你先去贵州，及早做些安排。不管怎么样，有准备总比没准备强啊。
哦
哦，这倒是个可行的权宜之计呀。眼下也只好如此了。朱兄，兄弟也不是一点准备也没有啊。原来的潮州知府傅红烈你认识吗？朱国志点了点头。嗯，有过一面之交，听说他现在调任苍梧知府了。不过这个人和汪世荣还有那个死了的刘玄初交情很深呐。
哎，不不不，
古人不以私交坏公义，傅红烈就是这样的人。他那里秘密练兵，听说已经有数千人马，一旦事急之时，我兄和钦差应该想法子投奔他那里。他和四格格那边也有交往，只要孙延龄不出事，一时半刻是不要紧的。朱国志听了没有直接回答甘文坤的话，却起身作了一揖，突然说了一句，
哦，在下还有一事想拜托甘大人，我这里先谢谢你了。
说着冲着里边喊了一声，
宗英你出来。
甘文坤正觉得诧异呢，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一蹦一跳的走到前厅，给朱国志打了个签说，爹爹叫儿子有何吩咐？
哦，这是你甘伯父，还不快上前拜见。
小孩子见了生人还有点腼腆呢，红着脸转过身来向甘文坤单膝跪下打签，
不，双膝跪下。婴儿，甘伯伯与我情同骨肉，你要把他当作你的亲伯父，他这就要去贵州了，带你一同前去好吗？
朱宗英还在愣着，甘文坤已经完全明白了朱国志的用意，双手搀起朱宗英，勉强笑着说，
哦，贤侄，你不在家乡读书到这里来干什么？
哎，朱兄什么也不用说了，我和你一样没带家眷，也有个儿子随任读书，就让他们哥俩朝夕相伴吧。
那我就拜托了。
朱国志又施了一礼，回身对儿子说，
宗英，过三两个月爹爹就去贵州看你。
好吧，你快下去准备一下，过一会儿就随甘伯伯启程。
瞧着朱宗英欢快地跑下去了，朱国志的心里一阵酸楚，眼眶里含满了泪水。
甘文坤知道
朱国志这次已经下了必死的决心呢，自己的心情也十分沉重。他咬紧牙关说，
朱兄，贵州也不是安全之地呀，巡抚曹申吉、提督李慕琛早已是平西王的人了，我真担心辜负了仁兄的重托。不过有一点可以使朱兄放心，有我的儿子在，就有令公子在，我也只能给朱兄打这一点包票了。
有您这句话，就比让孩子跟着我强嘛。此地离五华山近在咫尺，上面吴三桂恨我恨得牙痒痒，下头提督张国柱也跟吴三桂一样的心肠，他要起兵作乱，头一个要杀的就是我朱国志啊。生死有命，不可勉强，儿子保住了这是他的福分，保不住我也承你的情，我如今已经不在乎了。哦，对了，熊大人的信中还说有个被撤了差的河道勾结山东盗贼占据了暴毒固，还有好几个省出了中三郎协会，也蠢蠢欲动。皇上担心吴三桂会不会在回军辽东的时候走到半路上忽然作乱，叫我们也防备着点，只要他的兵马一离境，
就立刻封锁各处关隘，切断吴三桂的退路。甘文坤点了点头，
对对对，这一点想得很周全。不过熊次履是个道学先生，他怎么能有如此见识呢？只怕是皇上的意思吧。
对，正是圣意，所以兄弟看完信之后不敢保留，才把信给烧了。甘文坤又是一阵激动，皇上如此恩待臣下，我等怎敢苟且偷生？去年家母病重，皇上派了御医来我家诊病，范承默在福建害了疟疾，也是皇上派了600里加急唐马为他送去了金鸡纳霜。唉，臣子受皇上如此重恩，如果不能为朝廷出力办事，也只有一死报效了。听了甘文坤的话，朱国治是连连点头。他的二老家眷早就由皇上派人接进京城去了，如今他又安置了儿子，已经是毫无牵挂了。想着钦差哲尔肯和富达里快要到了，要不了几天这里就可能燃起熊熊战火，他的心不由又沉重起来了。已经是三更多天了，夜空翻滚着大块大块的乌云，在飞快地聚集着，挤压着，翻滚着，奔腾着，终于在互不相让的争斗中发出了轰轰隆隆的愤怒的吼声。这沉重的闷雷又带来了撕裂云层、撕裂夜幕、撕裂大地，也撕裂人心的闪电。一阵阵狂风从五华山的谷中席卷而来，肆虐地扫起地上的尘土沙石，又疯狂地抛洒在屋瓦上，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。朱国治走到门口，高高地卷起帘子，看着这高深莫测的夜空，感慨地对甘文坤说：甘大人，云南的局势虽然也像这天空一样，山雨欲来风满楼，幸运的是还有你我二位知己，但愿我们能风雨同舟，共度难关呐。朱兄请放心，兄弟带着令公子走了，你多多珍重吧。说完拉着朱国治的小儿子钻进了夜幕之中。惊雷闪电，狂风骤雨铺天盖地而来，摇撼着西南边陲的重镇山城昆明府。是的，风景如画的昆明山城已经失去了他往日的平静，一个蓄谋已久的大动乱就要开始了。吴三桂要怎样动手？奉旨前来的钦差又将会遇到什么样的命运呢？